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克服怕心勇敢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大家好。我从高三那年在桃园得法修炼至今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回首修炼路上的点滴，处处感受到师父的巧妙安排与苦心，决定将心性上的一些突破整理出来，在此跟大家交流个人修炼体悟。第一部分，得法机缘，家人陆续得法。在别人眼中，我是文静的女生，但其实小时候我对武功就很感兴趣，有时也会想象是否有机会到少林寺磨练一番，因此从没听过法轮功这三个字的我，当听到妈妈在多年好友的介绍下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后，就觉得非常好奇，决定到下一期的九天班一探究竟。我还记得录像中的师父非常亲切，讲述的道理也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得知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人就是人要依循的准则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不再像以前一样担心自己是否总有一天也会在世风日下的社会里随波逐流而不自知。我在心中下定决心，从此按照真善人做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我阿嬷以前几乎每天清晨都会到公园练气功，我得法后就告诉阿嬷我学到一个很好的功法想教她。她努力学会五套功法的动作后，就像个认真的学生把功课做好，每天都会安排好时间练功以及听师父讲法。现在阿嬷已经87岁了，身体还是相当健康，也行动自如，他都会开心地说他知道师父都在看顾着他。今年初爸爸也开始加入我们学法练功的行列，当爸妈回高雄看望阿嬷时，准时的阿嬷只要时间一到就会喊爸爸一起练功和发正念，带动大家也跟他一起用功，都不会落下。每当我们聚在一起学法练功时，我都觉得很幸福，我们不只拥有健康的身体，还能赶上正法机缘，共同在修炼的路上相互督促走下去。正所谓，人身难得，中途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第二部分，人念与正念。现在我在银行做有关资料分析的工作，下班后则抽空参与新唐人的项目。从编译写稿开始到练习配音，甚至尝试感觉离我很遥远的播报工作。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悲观，也容易自卑，常常会否定自己。但培训我的同修恰好就具有自信与坚定这两项我很缺乏的特质。同修总是非常有耐心的指导，即使我很想放弃的时候，仍是给予正面的力量鼓励我坚持下去。连父母都觉得现在能站在台前的我实在太不可思议。现在想来，这一切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自己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完成使命。以前我很担心在网络上的影片会被朋友认出播报的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自知表现不够专业，看到镜头就会不自在，加上穿着一身很不习惯的裙子都会让我肢体僵硬，总是胆胆突突。但我发现当我将修炼状态调整稳定的时候，内心的自己就会坚强起来，因为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为了众生，这就是一股强大的为他的力量。就像在台中念大学时积极参与各个讲真相项目，曾经相当内向的我修炼后却变得很勇敢，不但敢自己跑到各班跟老师借课堂时间介绍大法活动，下课后也会带着弘法的展板直接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打坐。 每当有众生了解大法真相，明白大法的美好，我都非常感动。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以前我觉得累了想休息很正常，而没有善用空当时间。但懒惰就是一种魔性，我知道要在法中找回自己的正念，不可以被安逸心拖住。原本一整天工作下班后还要赶去台里梳理化妆，播报完回家已是半夜，骑车要40分钟以上的路程，我都会在停红灯时很想闭上眼睛睡觉。累了就不想练功，没练功的身体就更容易累，发正念也不清醒，甚至学法都一直犯困。但我知道不能让这个累的状态把我拖下去，我想跳出这个负面循环。内心尚存的正念提醒我，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不管再忙再累，也要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我决定采取先练第一套功法，让头脑清醒起来。为了防止自己学法犯困，就跟妈妈约好时间一起学法到发正念，至少不能让自己什么都没做就倒下去。虽然一开始真的很累，但努力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不再感到那么疲累，头脑也很清晰，还能很有精神的学法和练功，连带发正念也更能进入专注的状态，深刻体会到越是艰苦越要坚持的那份珍贵。我跟家人约好每天一起学法，在法中增添的正念帮助我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把项目做好，渐渐放下无谓的担心，不再一直去想他人的评价，心态上就能更自然地面对镜头，播报的表现终于渐趋稳定。后来当听到有人认出我，问，你就是播报大千世界的那个人吗？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感到尴尬不敢面对，而是很高兴得知对方又在收看节目，并为大家辛苦制作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度而感到欣慰。第三部分，学会向内找。在常人工作上，我曾遇到过几位善于争辩的同事，都把我的心搅动得很厉害。其中一位特别能挑剔别人的缺点，当彼此合作项目增加，我也被扫到过几次，累积下来的愤愤不平差点在某次爆发，想跟对方理论。后来我决定先到外面去冷静一下。当我在心中盘算着待会儿要怎么讲让他知道他也有不对的地方时，一个念头打进脑海告诉我说，你这颗心不就是很强的争斗心吗？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样和人斗，说不定争斗心比他还强呢。我顿时感到相当汗颜，这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没有在向内找中做到真正实修。看到别人不足的同时，正是因为自己也存有那样不好的心被触动到，才会如此波动不平。我惊觉身为修炼人，怎么会连这一点都没意识到呢？既然能认识到，就要修掉它。这时的我已经不再气恨，而是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修炼才能在认识不足的过程中成为越来越好的人，但不修炼的常人却很难意识到这些。我们有幸能成为修炼人是多么幸福的事，怎么还会跟常人生气呢？另外，在跟家人同修一起学法的过程中，当听到漏字错字都会让我分心，并且感到怎么会有这么频繁的念错呢？当时觉得可能是因为心态上当成只是一般的读书，对法不够庄重所致。虽然在指正家人同修时表面上忍住怨气没有说什么，但内心却有诸多的抱怨，想着怎么又这样那样，用这种状态学法不是浪费时间吗？等等不好的念头。但每次的指正和交流后仍没有好转。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学法状态是不是也有问题。我发现原来我学法时并没有很入心，当眼睛看着字，念头却想到别处时，对方往往这时就念错字了。事实上，正是我自己的状态也在影响着整个学法的场啊。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说，大法是圆融的，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直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但我的忍中不但缺乏善，而且也不真，因为我还有怨气。我悟道，要真正做到忍，就必须也要做到真和善。当从善意理解对方出发，看到并珍惜对方的优点，才能心平气和地做到忍。我想到虽然家人会落字，但其实他对学法很积极，每次邀约学法时间都非常配合，也很主动学。那学不进去，他不是比谁都着急吗？我应该要圆融这个场。这样想之后，听到念错字时，内心不再那么波动，默默在心中为对方的主元神加油，希望他要清醒起来，排除干扰。我自己也努力集中思想，专注在法上，学法状态从此就好转许多。第四部分，对物的体会。最近在常人工作上出现一些让我觉得很莫名的事情，承受几波主观突如其来的情绪冲击。一开始我觉得很不平衡，认为他都没搞清楚缘由就乱骂一通，才发现骂错人，觉得主管情绪化，太不讲理等等，也会担心周围同事是不是会用异样眼光看待我。后来想起师父在《转法论》中关于业力的转化与提高心性的法力，逐渐平静心情，想着他需要发泄就发吧，别人的眼光不用看得太重，人的想法都是变来变去的，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矛盾当下，对方就是一时的气氛，不代表他永远的状态。修炼人要能守住自己的善，不能以恶制恶。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我所讲的悟，是在你修炼过程中能不能事事都存有正念去对待。我这句话是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大法修炼的悟。原来我以前对悟都没有想过有这样的内涵，现在再读这段法，感受都不一样了，更能体会用修炼人的境界面对一切都是好事，心性提高上来才是关键。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发生时，能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能不能用正念对待，如能做到，就是在大法修炼的悟。现在我能更平静面对他人的情绪，不会再钻牛角尖，把事情想得很悲观或是否定自己。别人情绪化的问题对我的影响已经弱化许多。第五部分，救人机缘别耽误。我知道时刻保持正念很难，我也曾因怕心错过几次讲真相的好机会而懊悔不已。例如，有时同事聊的话题很适合让我交流，但我却犹豫怕讲不好，导致最后什么都没讲。事后我思考能用什么方式弥补，就想到利用社群媒体换大头照的时机，带到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这样有加好友的同事就能看到。我还记得发文当下的我手都在抖，因为不知道会引来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好几个小时都不敢点开手机去看。还好最后起到的效果是好的，很多朋友留下正面响应，还有位平时较少接触的同事写下这样的反馈，很认真看完了，越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越能打动人心，很佩服你的坚持与修炼。陆续有同事知道我在修炼也会打坐后，没想到就这样间接传到副总那里去， 甚至在我们处的一次大会上突然点名我，希望我可以跟大家交流平常打坐的心得。当时面对全处这么多人关注的眼神，我慌得脑袋一片空白，没有把握好机会就草草结束。正当我还在气自己没能借此机会跟大家介绍大法的美好，副总居然又再次点到我，希望我能讲多一点。他说觉得我散发出和一般年轻人不一样的很难描述的特质，大致上说就是给人一种稳定平和的感受，想了解是什么原因。这个时候坐我正对面的同事用嘴型无声地直接对我说着法轮功，似乎在鼓励我不要怕讲出来。我知道这是师父给弟子又一次机会向同事弘法。我鼓起勇气介绍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以及简单讲述我修炼大法的转变等等。事后同事告诉我，虽然听得出我很紧张，但也许是很少看到我讲这么多话，大家都听得很认真。我很高兴自己跨出这一步，即使没办法讲得很好，但至少讲了就能起到一些作用。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就像大家以前配合项目似的，他的主意更好，他的主意更好，你这不行，那个不行，在这上又影响了要做的事，很难谁真的就能够做的谁都满意，做得更好，当然好，做得没那么好，也别把事情耽误了。这段法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也帮助我突破了怕心。我了解到不要为了要做到多么完美而耽误救人的机缘，能起多大作用就起多大作用，才不会留下遗憾。在我播报完回家的路上，常去补吃晚餐的一间宵夜店的老板最近好奇询问我是在哪里上班。一开始我只有提到银行的工作，但因为我还没卸妆，又总是晚上10点半左右会固定出现，他就说还以为我是在附近的百货公司工作。这时我想到别耽误了，应该把握机会多跟老板介绍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在新唐人啊。真的是在心跳很快的情况下鼓起勇气第一次跟别人介绍我还有去电视台工作的事情。后来又带新唐人季刊杂志送给老板，问到他家刚好有装 MOD 多媒体平台，也顺便跟他推荐杂志上介绍的几档节目。我很感激一路走来能跨出自己舒适圈的每一步尝试，虽然有时也会在原地踏步很久，但慈悲的师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总是看顾着我，点悟我。过程中也感谢许多同修的帮助与鼓励，愿我们都能珍惜法缘，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感谢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世俗环境中修炼救人，作者台湾彰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日。一、得法的喜悦。2000年11月的一个社区旅游，我们去桃园爬山，刚走一小段我就感觉很吃力了，同车的一位大哥说法轮大法真好，让我走路轻飘飘的。当时也没有在意，只觉得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苦受累啊？我们走了一半，没体力了，只好往回走。中午用餐时，刚好同桌的这位大哥开始讲他修炼法轮功后的改变，并给了我大法简介和一份修炼故事特刊。几天后，我便找到练功点，开始跟着练功了。9天后，接着上9天班。从此改变了我和我太太的一生， 我们走上了一条修炼的道路。德法的喜悦和毅力让我们只要有集体学法或弘法活动，几乎都不曾缺席过。看到同修腿盘得好，让我们好佩服，互相勉励，一定要忍苦精进。打坐时，我们就拿米包压在腿上，用皮带绑着，不让脚放下来，忍着痛，告诉自己加油，再忍忍。再苦也没有身体病痛那么苦啊。痛到满身是汗也不放下。经过3个多月，我终于能双盘了。过去我的体重不到50公斤，常常胃痛，多次半夜去挂急诊，夏天几乎每天都流鼻血，皮肤过敏，痒得抓到脚都流血了，冬天鼻子过敏，鼻塞严重，流鼻水，常常用嘴巴呼吸。得法后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有位半年没见面的客户一看到我，捏捏我的脸颊，问我吃了什么仙丹，变化如此的大。得法半年，我的体重就增加10几公斤。以前我们夫妻假日常常彻夜通宵的和朋友打麻将，得法后就快过年了，那时我们在房间学法，能听到外面的麻将声，却一点也吸引不了我们，只觉得太幸运了，能得到宇宙大法，内心充满喜悦。我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国中毕业后便在社会上工作，薪水都交给父母，仅留一点零用钱生活。结婚后也只有留下很少的钱，每到月底就必须跟别人借钱才能维持生活。就这样过了几年辛苦的日子，我觉得我们做到了孝顺父母，但还是无法得到双亲的认同，他们总是在亲友面前说我们的不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把家里打理得很好。有一次母亲住院，我去看她，却被表姐骂了一顿，指责我没有把爸妈当父母看，如果我们是表姐的子女，早就把我们赶出去了。我含着泪走出医院，满肚子的怨恨和委屈，心想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得法后我才知道业力轮报的法理，放下情后慈悲心出来了，我用先他后我理性对待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改变了整个家庭环境，亲友间听到的都是说我们有多么的孝顺，有多么的好，感谢大法赐给我们一个幸福和乐的家庭。有一次刚上高速公路不久，就听到车外好像有声音，心想等下再看看吧。过了10几分钟，旁边车子按喇叭示意我们，我觉得没什么异状，就继续开车。过了一会儿又一辆车按喇叭，我想还是停到路边看一下吧，发现右前方的轮胎完全没有气，已经到底了。到修车厂时，老板说，你们不会没感觉的，也不可能轮胎都这样了还能开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一次车子借给弟弟，他把打火机放在座位旁的置物箱上，车子停放在马路旁，在高温下置物箱燃烧起来了，椅子也被烧了一个大洞，唯独置物箱上放得满满的大法资料却没有烧起来，只是有点被熏黄了。修车厂的老板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说纸张最容易燃烧，这些资料要烧起来，这辆车就会烧个精光。我们心里知道是师父法身一直在身边保护着弟子啊，谢谢师父。2008年我将工厂迁到鹿港，刚迁厂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方方面面都很艰辛，那段日子非常忙，练功学法都跟不上，清晨常常闹钟响了关掉继续睡。有一天闹钟响的时候，传来的却是师父的声音，我清清楚楚地听到，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悟。一紧张没等听完，闹钟就被我按掉了，心想是不是我听错了，当下问太太，她也说听到师父的声音，我们的悟性还真的是差，也没当回事，练功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又过了几天闹钟响起时，又是师父的声音，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能够在法上提高上来。这一下可把我们惊醒了，从此再累再忙都要求自己要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二，在媒体与社团中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期 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证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搬到彰化后，我参加了几个社团，除了工作外，心里想的就是要与主流众生接触结缘，来到公司的人就是要来听大法真相，认识神韵和新唐人的。神韵演出前，我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找到有缘人进场观赏，演出结束后继续推神韵。我理解，只要心到位，师父就会帮弟子。我们每年卖出100多张的票。有一次参加狮子会会长联谊旅游，在车上大家欢乐无比，我告诉自己，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为众生而来的，我要找机会拿麦克风。我默默地请求师父帮我，我终于站到前面，拿着麦克风介绍神韵了。说完后，总监便要我接着说明法轮功和神韵的关系。这群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此刻了解真相啊。等我讲完，副总监接过麦克风，开始分享他观赏神韵的感动，并大力推荐。又过了几天，开会长联谊会，副总监主动提到神韵，说不看神韵会后悔一辈子，表示愿意提供20张票给会长们带家人一起去观赏。开会过程，大家都在讲神韵，热络而期待赶快进场观赏世界最棒的演出。短短几小时就卖出了近50张票，我心满满的感动与对大法的正信。我们立即跑到超商去刷票，当晚就把票送到他们手上。第二天，辅导站发现彰化有异常刷票现象，我们还特地打电话去解释是我们刷的票。虽然修炼多年，除了推广神韵，我一直没有承接其他项目，感觉修炼提高很慢。2019年，我接了新唐人彰化办事处经理的职位，除了刚得法时的喜悦和精进，这两年在新唐人是我得法后走得最踏实的修炼之路。因为承担救人的项目，我更知道自己的修炼要更到位。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周转资金没有几个亿在，都不是大公司。媒体要立足于常人社会，走上良性循环，才能发挥救人的力道。大法弟子什么苦都能吃，但是跑市场对修炼人来讲真是一大考验，对办事处成员而言，这种无形的压力很大，唯有大法才能让我们把压力转化为正念。我们持续办活动，邀请众生进来了解、支持、赞助新唐人。那段日子早上醒来的第一念就是，我是为了救人来的，是跟师父有约来到这世上的，怎能不做好3件事？我之前常常依赖太太同修和我一起去拜访客户，总觉得这样成功率高。现在我自己整理要拜访的名单，排除怕心、顾虑心，不断拨打电话，也不断的被拒绝，联络上就出门拜访，沿路发正念，清除干扰，对众生明白的一面说，你是跟大法有缘的，是被选上的。我常常不在公司，而是为新唐人在外面跑业务，以前社团朋友知道我是某公司的老板，现在则称呼我是新唐人的某某某。我本身不擅长待人，说话又比较直，比较会让人听了不舒服，以及同人间的矛盾，有时觉得心理压力好大，因此我安排每次开会前先学法1小时及心得交流。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提升上来了，这两年来我们公司的订单倍增，业绩成长1倍以上，而彰化办事处在大家的努力下也为新唐人带进了许多业绩和广告客户，这一切都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三，提高心性是根本。参与媒体正式法项目后，我更勤于经营社团主流，总是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和参会，由此广结了众多人脉。但如果没有大法的洗涤，被常人大染缸污染了，可能都不自觉。 我自认为参加社团是为了救人，可家里的同修却看到我自己没意识到的修炼上的不足，彼此也因此产生一些矛盾。想想自己这几年腰痛一直没有改善，有时也想通过常人的什么办法来缓解，假日总喜欢看一两个武打电影，为自己找借口，认为太忙了要放松一下。因为自己不重视学法，太太同修一再提醒我学法很重要，不要变成常人做大法工作，唯有法学得好，救人的力道才能展现出来。有时当下感觉刺耳，心想我这么用心救人，你还说我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但深挖自己是否有不能被别人说的心，不耐烦的心，真的看到自己很多人心啊。我开始用心学法背法，查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我们假日常回去探望两位老人家，来回车程大约3小时，正好在车上可以听明慧广播的修炼心得交流，让我很感动，受益很多，也更懂得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设想了。这两年晚上如果没有外出参加社团活动，我会把晚餐煮好，分担太太的工作量。当我心性提高后，家庭变融洽，矛盾也少了。有一次公司的厂长20几天没来上班，而且把货车开回苗栗投份，公司要载货还得向别人借车，最后请同事开我太太的车去找他换货车回来。我在别的场合说他不负责任，传到他耳里，当天他来上班，一大早便劈头盖脸地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怎么可以说他不负责任，他为公司拼死拼活的，我都没有感谢他。我心想，这个月你没上几天班，还领6-7万元的薪资，我也没说什么，车子开走造成公司困扰，也没凶你，反倒怪老板没体谅你。我一直提醒自己是修炼人，要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是来考验我的。我心平气和地说，你现在在气头上，等你冷静时我们再来谈。过不久我再去跟他讲工作项目时，就像刚刚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最后以师父红吟二断元曲这首诗和同修共勉，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此山咋出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倾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融于大法中，成为一个法弟子，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我从小时候面对亲人死亡时对人生的疑惑，到不断地寻找人生真谛，走到中年终于习得大法，在师尊看护下磕磕绊绊走了近20年的修炼路。今天跟师尊汇报近年来的修炼体会。一，从看不起人的实践中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退出人中的那层壳。一次与同修交流项目中的事，临走前同修竟对我说，你看起来高高在上，好像看不起人。当时脑子嗡一阵，心中委屈难受，但还是说，好，我回去想想。还没找到问题症结，竟然没隔几天，另一名同修又跟我讲了相同的话。我知道这是让我提高心性的，得好好的向内找找，但找了许久，似乎只停留在表层，执着似乎隐藏得很深， 后来有几位同修与我交流，我从一个执着找起，找到了一串接着一串的执着。从小就一直在符合长辈及师长的期待下长大，小时候是追求成绩的好学生，长大是追求工作表现的好员工。在人中的追求是努力，是勤奋，并没有错，但这种形塑出来的观念，在我50余年的人生过程中，观念变得更加的顽固，也更加隐晦，以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要的人生。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这是我看清楚，我50年来追求的成绩都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更微观下是欠缺安全感，是为了害怕自己没权没势而受到伤害，所以用尽办法努力争取，使自己过上好日子。当我透过与同修交流后，看到我有在追逐人中幸福时，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喜欢和人攀比的争斗心，喜欢高高在上、受人尊崇的心，只关注自己的目的，而不去觉察他人的需求。当达到目标时，又有欢喜心及显示心，看到别人无法达成时，又产生嫌恶的心，喜欢享受成果及好逸恶劳的安逸心等等。当执着一个接着一个被挖出来，那个假我现出原形，而我也慢慢地退出人中的那层壳。二，守住那份纯真，使念头不被世间假象带动。修炼近20年，但三件事并没有做好，总在练功走神、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时，再努力将自己的主意识拉回来，但时不时又跑掉，想着今天早餐吃什么，明天交流说什么，今天报纸如何如何等等。这种修炼状态下停滞多年，也知道不能随着观念浮动，那是假我，但真正的我又在哪儿呢？有一位年长的同修，他的话总是很和善，每次与他对话时，总感觉有股巨大的能量打到我的内心深处。多年前他曾与我交流，不要老向外看，你要向内看，向内找，一直看下去，你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很静很静。他似乎在提醒我什么。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每当不同层次的最微观物质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没有物质了，而没有物质之后呢，物质颗粒就不存在了。再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一个看不到物质粒子存在的那个静静的，通常我一般把它叫做死水，也叫本源，没有生命的水。我心中一震，想想我若一直向内找，向微观中去，是否就能走向物质的本源呢？但我只是向外看，我所看到的表象不都是无吗？不都是空吗？同修的提醒竟让我如梦初醒，向外看到的都是假象，只有向内找才是根本啊。我开始在学法及练功时，努力地使其念头不被世间假象带动，这时我的思绪不再四处飘散，慢慢地静了下来，学法状态也变得更加的入心。接着我又将这种状态扩大到平时，也就是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守住那份纯真。当时间一长，我发现我开始改变，我的负面思维减少了，看到的人事物都是好的，是正的，当然也减少了很多矛盾与磨难。三，从修炼中找执着到全盘否定，就是力安排。我与先生结婚后，先生开始经营一家计算机公司，但每年总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或与朋友投资无法回本，或政府要求补税，或为同事还钱，导致公司不断亏损，也因此需要用家中的积蓄回填。 常年来，我总是看不上先生，且不断给他负面思维。在公司亏损时又不断的抱怨，却又在情的带动下拿钱资助。每年总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磨难中度过。每年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的投入，十余年下来，家中积蓄投入公司的经营已达到上千万元之多。这不只是财务上的损失，也搞得夫妻失和，差一点走上离婚意图。就这样走了近二十年，虽知道我因公司常年亏损而产生金钱的执着，这不就是利的考验吗？还有，对先生的怨恨及不信任等负面思维，其实根底不就是情的考验吗？另外，我不敢跟娘家人说，也不敢跟我的好朋友吐露，这种爱面子不就是名的考验吗？在这场名利情的考验中，虽努力的小心应对着，但情绪来时却又无法过关，就这样载浮载沉着。一天，我痛定思痛，告诉自己，我一定一定要去掉它，不能让旧势力来控制我。隔天，我感觉身体像卸下一层壳，有着与以往不同的轻盈。这时才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这时我才体悟到，那执着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当师父因我的坚定帮我拿掉后，身体有着前所未有的轻松。在我的心性不断提高，原来的磨难似乎停止了，但在今年的这波疫情中，公司的订单又全都不见，损失金额又是上百万元。这时我又试着在法中找答案，但未有结果。一天在学法典交流我的关于难时，一位同修反馈说，你不觉得旧势力在用经济迫害你吗？紧接着另一位同修也持相同看法。我疑惑地看着他们，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法理，直到我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才惊觉，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磨难中找执着，与执着纠葛了近二十年，但我还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因为我承认了它。当我意识到旧势力不能用经济迫害我时，命运的转轮又开始朝着不同方向转动着。公司订单不仅回来了，还比疫情前更好，而且顺利处理一笔资产，让资金宽裕了许多。更神奇的是，公司搬家后竟有了一个可以容纳50余人的场地。我知道这个场地是源自于我的愿望，而且可以为正实法所用。这时我期许自己更加纯净，继续完成下一阶段的誓约及任务。四，我的愿促成了这条路。两年前在全台推广神韵交流会上，一位同修与大家交流他如何以音乐会形式和音乐及艺术人士结缘的经过，当时好触动，心想或许从小学习音乐的我也可以来试一试，之后却因无足够的资金与地点而作罢。但这件事却像种子般的埋在我的心中。两年后，在我闯过二十年的名利情的磨难后，资金与场地都到位了，但此时的我却开始退缩。我想，我的个性沉静不够开朗，我合适吗？我不喜欢与不熟的人打交道，我有办法经营主流人士吗？一堆负面的念头笼罩着我。其实也知道喜欢不喜欢做，这不就是情吗？我将常人的职业贵贱及身份地位看得太重，不就是分别心吗？虽然知道其根底就是怕心，但我还是迟迟不敢行动。此时先生却不断催促着说， 这不是你与师父的誓约吗？你还不快行动？你这个大法弟子若再不办，那由我这个常人来办音乐会好了。另外，同修也不断地用自身的例子鼓励我说，我当初也是什么也没有，就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引了好多音乐人及艺术人士前来。所以只要你想办，师父一定会帮你安排。在先生与同修的鼓励下，我突破怕心，并想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那都是你的愿促成了这条路，没有偶然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愿望促成的，也明了这一切是我的下一阶段的使命，与更多的主流人士结缘。在20年修炼过程中，我走过的哪步路，做哪个项目，与哪些同修接触，遇到哪个关，甚至在过不去关时，有哪些同修唤醒，让我在法中归正等等，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更是师父慈悲的看护。通过一系列的修炼过程，原来我总是用人的一面想要如何如何，而现在我会先纯净自己，让本性一面起主导作用，让自己融于大法中，成为一个法弟子，并达到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的，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以上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与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